天父，当你呼召我们跟随你的时候，你是要呼召我们来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呼召我们为你死为你活，所以你要建造我们做你的门徒，就是跟随你的人。所以我们常常对这个概念陌生或者有误解，但我求你帮助我们借着这一切的学习，我们可以不是以为我们可以掌握什么样一个证书或者是什么知识，而是使我们真正的可以开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效法复活的基督而活，来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从这一切的处境当中是来彰显天父的荣耀，做主的门徒而活。求你带领我们这个时间，使我们都可以得益处，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弟兄姐妹，在教会里你可能经常会听到门训、门徒这样的词，是吗？那今年上半年我们希望用12次的时间来讨论门徒训练的话题。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要学习一些知识，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推动一种门徒训练的文化。我们希望建造一种文化，是一种我们如何相处的文化。用更直白的话讲，我希望我们这群人作为晨光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像耶稣基督门徒的样子。所以我们是希望这门课是成为推动在我们中间门训文化的起点。这意味着我们不是在课程之后就掌握门徒训练，然后我们的生命就好像打游戏一样升级就变得更好，但这的确可以成为我们与弟兄姐妹建立门徒关系的一个起点和契机，来帮助我们可以彼此按照圣经来成长。那今天在这一讲，我觉得我们非常有必要对门徒、门训关系这几个词有清楚的了解。所以我想先问问你，当别人提到门徒这个词，或者当我说你要成为基督的门徒的时候，你有什么想法？你有什么想法？我给每个地方有1分钟的时间，大家都可以发表一下意见。
大家发表一下意见。当提到门徒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
什么是门徒？
啊，什么是门徒？门徒意味着什么？门徒的概念是什么？
门徒，
汤圆说说，想到什么说什么，没事的。
啊，门徒就是跟随基督的，
跟随基督的。好，还有其他的看法吗？
跟随基督中心的仆人。
中心的仆人，跟随基督中心的仆人。
好，让我回来。我不知道在你们的这个小组你们会提到什么，你可能会谈到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是门徒，耶稣的12个门徒，效法耶稣的人，跟随耶稣的人等等。所以显然这个词可以让你想到很多跟门徒、门训、跟随有关的事情。在圣经当中，门徒的本质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跟随另一个人的教导和生活。我们可以很快的在圣经的细节当中看到，耶稣给他门徒最后的命令就是建立门徒，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让我这样的说，我希望可以你建立一个这样的概念，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是基督的门徒。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基督的门徒，我们教会当中的每一个成员，每一个宣称相信耶稣并被教会承认的人，都应该学习顺服这条来自基督的命令，就是使万民做基督的门徒。当然这也意味着我自己要做基督的门徒，否则我们就是对主的话不忠心。这条命令是借着12个门徒也传递给整个教会的。让我们首先来澄清什么是门徒，以及怎么样做门徒、门徒训练。 徒是什么？我已经说了，所有的基督徒都是门徒。不过为了让他不要显得太抽象啊，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看门徒具有哪些特征。当然我们会从耶稣的十二个门徒来了解这一点，他们当中的十一个，然后来保罗成了初期教会的使徒。当然使徒具有非常独特的角色，不是所有使徒身上的属性都可以传递给今天的基督徒的。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查考新约当中圣经中的门徒身份，好让我们对门训使人做门徒有更加直观的认识。好，我们会简单的提到一些门徒的特征，很简单的给大家看一下，你可以看你的讲义。门徒有什么特征呢？他们回应神的呼召。经文这附在后面，你感兴趣都可以自己查看相关的经文。他们渴慕知道神说了什么，他们希望知道神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他们离弃世界的标准，按神的话而不是这世界的标准生活。他们很自律，他们的生命是结果子的，有圣灵果子的生命。他们不是独行侠，而是追求与其他弟兄姐妹建立关系，并且鼓励别人在信心和爱心上面成长。他们对传福音有热情，他们不害怕困难，他们不是自找苦吃，但是呢，很显然靠着福音，他们在困境和难处当中是坚韧持守信仰的。他们不会背弃他们对主的忠诚。我罗列的这些属性和特征，你觉得谁可以拥有？超级圣徒、圣人、不，这些属性和特征是神盼望在每一个门徒身上能看见的，每一个，也就是我们自己应当在门训关系、在自己和身上、在周围弟兄姐妹身上看见，竭力的希望去建立的。当然我要提醒大家，这是一生之久的过程，所以你暂时不用对自己感到失望，但这的确是圣灵要我们在众人身上做成的。好，了解了门徒的一些基本的特征，我希望你可以建立一些画面。那接着我们要再看看门训关系，一对一的门训关系。门训是一个新词，在圣经当中没有明确的定义，我们读到的更多是对门训的一些描绘。但是我们知道门训在圣经当中是很关键的信息，它贯穿了整本圣经。在旧约，比如说你读到神的百姓被命令要彼此教导、互相督责，提醒神的信实、良善和过去为以色列百姓做了什么。你看到诗篇常常重复的记载神怎么带领他们出埃及，对吗？他们需要提醒这一些来彼此造就。这在新约更明显，从施洗约翰开始，寻找和门训就是事工的一部分。施洗约翰把他的门徒带到耶稣的面前，而耶稣自己呼召训练门徒。在使徒行传里面，教会的兴起是因为第一代门徒遵从基督的教导，他们是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教会就被建立。在使徒行传，教会增多其实就是让更多的人做主的门徒，教会就是这样来健康的成长起来。无论是个人还是教会，基督都是要我们能够增长。在定义门训关系的时候，我们要对门训的范围做些限定。门训很广阔的，但是在这门课里面，我们不会也不能谈及所有类型的门训。因为广义来讲，基督徒之间彼此造就、怎么来跟随基督，都跟门训是沾边的，范围非常广。但是为了更有实践性，我们在整个的十二课里面要谈的主要是一对一的门训关系，就是你跟一个、两个、最多三个基督徒建立关系，目的是为了你们彼此建造、勉励彼此的信心和爱心。所以我们强调的是一个小范围的信徒之间私下的彼此展开的门徒训练。当然我们知道门徒训练不仅于此， 甚至最重要的门徒训练的方式也不是一对一的，但这就是我们在这门课当中希望推动的，是在信徒私下的个别的，我们是这个很多时候相处的环境里面可以去实践的。那或许我就要补充一下，就是作为教会我们在一起本身是一个门徒训练。你知道我们星期天聚集敬拜神是门徒训练吗？在主日我们一起聆听神的话被解释和应用，我们一起唱诗读神的话，彼此服侍，互相劝勉代祷，彼此关怀，使用我们的恩赐就如教导招待音乐照顾儿童，彼此来服侍，这就是一个共同门训的关系。我们用基督给我们的恩赐建造基督的身体，从这个意义上讲，教会这个基督的身体像一个温室，神盼望在这个温室里面收获基督的门徒，使天上的父得到荣耀。而我们在这门课里所讲的一对一的门训，小型的小组的门训，是神在这个温室，这就是地方教会所采用的培育手段之一。所以虽然它是私下展开的，你不应当把它跟教会整体来分隔开来。我们是生在一个地方教会，在我们私下的关系当中来彼此造就。神呼召每一个基督徒，年轻的或年长的，刚信主的，信主很久的，进入门训。我们知道只有一小部分基督徒蒙召讲道，一小部分带领敬拜，一小部分教导主日学，但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蒙召去门训，去鼓励别人的信心和爱心在基督里增长。神要每一个基督徒学会建立有深度的互相劝勉的关系，所以整个十二课我们应用的焦点就是一个，如何建立一个主动的互相劝勉的门徒关系。我们希望推动的应用只有一个，就是如何去建立主动的建立一个互相劝勉的门徒关系。那什么是一对一的门训关系？为了我们课程的目的，那我们就需要对一对一的门训做一个定义。这个定义，我们这样定义，在你的讲义上你可以读到，你可以读出来吗？
我在后面。哦，这样。
读一下定义。大声读出来。
什么是门训关系？基督徒之间深思熟虑地基于爱心和用神的话语造就人这一目的而有意识地建立的关系。
这不是来自圣经的，但是呢对于我们理解门训呢有帮助。根据定义，为了突出重点，有时候我们常常换一个名字叫做关系型门训，一对一门训，关系型门训，它都是指同一个东西。所以这个门训包含了这个门训关系的一些重要标志。第一个就是它是主动和深思熟虑的去建立的关系，不是随意发生的，不是自然而然的，是需要有人主动的有意识的去建立的关系。就像今天两个姐妹坐下来，其中一个姐妹对另一个说：“哎，为什么每次都是我主动跟你打招呼？每次都是我踩你，每次都不理我的。肯定要有一个人主动踏出第一步，这个关系才可以进展。第二个呢，它当然就是一个关系，它包括这个包括劝勉，然后呢是在我们在信仰上诚实和忠心的过程当中去劝勉彼此。然后呢他的目的呢是要建立基督的门徒，是基督徒，不是让别人效法我们今天这个讲道当中所说的在亚当里面的那个过去的我，而是建立一个在复活的基督里面的我。门训关系呢是基于神的话语，不是我的经验或者某一种智慧的教导，不是学习一套哲学，而是圣经的话。门训的关系是出于爱心的， 是因为关心别人的灵魂，是因为希望我们彼此都活出基督的样式，而不是一个责任，不是一个义务，不是赚钱的手段。门训关系呢，它不是一道课程，一起做一件事情。所以我千万请大家注意这一点，你不是上了这个课程就掌握了门训。不，我们不是想把门训做成一个课程，我们不是要把人的成长当做一个项目。你知道今天这就是今天教育的问题，把人当成一个项目，以为上了课程人就会改变。不是，我们希望借着这个学习，我们可以推动我们人与人之间学会分享，学会共同生活。这个希望的是它是一个催化，一个推动。那我们要逐一的讲解每一个标志。首先第一个标志，门训关系是深思熟虑有意识的去建立的。你以后会一直听到这两个词，有意识的，深思熟虑的，它不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为什么很多基督徒没有经历过门训？你们经历过吗？
没有。
好像我们说每个基督徒应该是做门徒，但是哎，好像我没有门训啊，没有人好像有意识的说，哎呦，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基督徒？也许我参加过一些课程。但是好多人冒出一个问号，哎，什么叫门训？我参加过门训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真的没有主动的、有意识的去建立这样的关系，我们等着别人找上门。但是既然建立门徒，门训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命令，是一个起始句来的，那么我们就应该主动的去承担建立门训的责任。建立门徒不是为了教会增长而发明出来的一个新手段，而是耶稣升天之前给他的救赎的百姓，就是教会核心的使命。耶稣给我们大使命是建立门徒，这成为我们传福音的焦点。传福音的目的不仅是让一个人说，哦，我信基督了，而是要建立他因为认识基督而做基督的门徒。所以我们自己要学习有意识的做基督的门徒，我们要有意识的帮助神赐给我们身边的灵舍做基督的门徒。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基督徒，有意识的、深思熟虑的、有目标的与人建立关系，而不是把一切都当作偶然，而不是把神放在我们身边的人都当作可有可无。所以让我们在一起，目的是要我们成为成熟的跟随基督的人，这不是少数基督徒的责任，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我觉得在教会当中，这事情是可以很真实的发生的。比如说我把我们同工之间的开会常常当作这样的一种门训关系。你们能想象开会成为建立门训关系的机会吗？但我觉得这正是教会的这个长老同工在一起，我们一起学习，一起代祷，分享教会各样的事物，不管是要牧养，是这个换地方行政的这个流程方面的事情。我们不只是开会解决一些事情，而是借着开会，我们在有意识的去建立我们在基督里的关系，有意识的使我们自己可以按着圣经去生活，按着圣经去承担神赐给我们的职分，按着圣经去关心人，按着圣经为彼此祷告。而借着这样的开会和讨论，我们也建立一个信任的、彼此了解的、彼此关爱的一种关系。你能想象吗？开会也能成为深思熟虑的、有意识去建立关系的机会，那更别说你吃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如果连开会都可以成为门训的机会，弟兄姐妹们，只要你有意识的、深思熟虑的，你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跟弟兄姐妹建立有质量的关系。这是门训的第一个标志。那我们看第二个标志， 门训是一个关系，门训是基于关系的。在圣经当中，这是从神而来的一个模范，因为神不仅启示他自己，他主动与人建立关系。这圣经就是神向我们启示他的方式。圣经不是只是给我们知识和信息而已，圣经是要给我们真理，让我们可以建立跟神之间的一种关系。神拯救我们，每一次拯救他都是采取主动，深思熟虑的，有意识的要跟我们罪人建立一种很深的很有意义的关系。无论是在出埃及中赐下律法，或是借着道成肉身的基督给我们福音的盼望，还是在启示录中让我们看到最后的圣徒在天上的团契，神都向我们显明他要跟我们建立关系，他要跟我们建立关系。为什么我们要跟弟兄姐妹，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建立关系？因为神是这样的神。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可以彰显出一个更大的真理，就是我们的关系彰显出神愿意跟我们建立关系。所以在整本圣经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关系的重要性。地方教会被神当作一个有关系的群体。请注意圣经来描述教会的词，家，基督的身体，神的殿，神的居所，这些词带给我们的图像都是连接在一起的，连接在一起的人，连接在一起的身体，连接在一起的石头。教会不仅是聚会，不是聚在一起学习神学宗教知识，教会是神呼召彼此成为一个群体，生死相关的一个群体。所以神特别看重的彼此的联系是门训关系。因此一对一的门训，关系型的门训，就是在爱、鼓励、以基督为中心这些前提下展开的。透过门训，我们知道对方的生命挣扎和见证，简而言之，我们知道对方发生了些什么，而且他发生的事情跟我有关系，你能体会的。因为发生在你孩子身上的事情常常牵动你的心，就算他跟你隔得再远，我们中间有些子女跟我们相隔几千公里，就是跨了一个大洋，但我们有觉得我们的关系就此中断吗？距离是借口吗？距离从来都不是借口，没有关系的时候距离才是借口，是吗？通过门训，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这样共同劝勉的文化。在教会当中有探访，探访其实是一个特别展现出关系的一个实践。啊，我们中间有长期生病在家的，不能来聚会。那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可以定期的去看他，跟他一起祷告，了解他的生活，这很重要。因为一个人脱离群体，没有跟其他的圣徒有互动，他的生命就一定会枯萎。而借着探访，其实真的就是有规律的祷告，去面对面的见到他，我们可以帮助一个生命在基督里继续的可以面对生活当中那些无尽的痛苦。门训是一种关系。第三，门训是一个爱的关系，这是对第二点的一个重要的补充。强调完门训是一个关系，但是我们知道这其实这个补充也是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在社会当中已经看到有些人虽然名义上有关系，但却是一个冷冰冰的完成任务式的关系。你看到很多人结婚了，按理说他们应该很有关系，对不对？结果他们只是成了同一个屋檐下生活的最熟悉的陌生人，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一种讽刺。神呼召我们要建立的关系不是这样的关系，或者我可以这样说，这不是圣经所说的关系。按照圣经来说，他们没有关系。神呼召我们在教会当中要建立是彼此相爱的关系。当神呼召我们，他是呼召我们为他死， 意思是他呼召我们倾倒自己的生命来造就别人属灵的生命，就像基督在永恒当中为我们灵魂的益处倒空自己，好使我们得着他复活的生命。基督为我们做的，当然我们没办法为别人做，我们不可能为别人死，但是基督却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标准和榜样。我们可以效法那些我们能够效法的，我们可以为别人属灵的益处而甘愿倾倒自己的生命。这意味着我们愿意为别人的益处使用自己的时间、金钱、能力，为了使别人得到益处，我们甚至甘愿受损。我们的生活言行举止可以给别人带去祝福和鼓励，这是圣经所描述的基督徒之间的爱。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这样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知道何为爱，我们应当为弟兄舍命。我们不能代替我们的弟兄赎罪，但是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弟兄舍命。这里的舍命意思是我们可以付出我们所有的，使我们的弟兄得益处，透过摆上我们自己，服侍周围的人，但是荣耀神和造就别人属灵益处的目的，活出爱。你不要以为这不可能，因为你一直在对你的儿女做这样的事情。我在教会当中很真实的经历这样的例子很多，但是我印象深刻的，尤其在小组当中，我们有一位姐妹，你们很多人认识她，小青，她的爸爸要来上海做手术，眼睛的手术。她来上海，那我们小组的这个家庭，有这对夫妇的家庭就接待她了，住在他们那里，跟她生活在一起，帮助她去医院看病做手术，然后接待她，就像一个家庭生活在一起。而我们小组其他的人虽然没有跟他生活在一起，我们却跟他一起小组，一起吃饭，然后一起为他的病情，为他的得救来祷告。那他的小青的爸爸在这里也真实的感受到，他不仅是听到，也真实的感受到福音的一个彰显，而且我也真实的感受到这种彼此相爱所带来的见证的力量。他帮助当时的我融入教会。如果你认识当时的我，我去主日就是听完赶紧跑的那个。但是正是借着这样的一个经历，他帮助我意识到这种爱的关系具有一种强大的生命力。他使我意识到，我神呼召我来一个教会，他不是只让我听到，他希望我可以得到一个怎样的生命。这是第三个标志。第四个标志，门训关系的中心是用神的话彼此造就。门训包括了训练，训练包括传递信息和应用信息。我们传递和应用的是什么？我们要教导和勉励人去做的，应当是值得他们摆上生命去服侍和满足的。如果我们只是要教导别人成为一个更好更有效率的人，而不是去找到神，我们浪费了我们的关系，浪费了我们的时间和生命。门训必须扎根在神的话之上，神的话带来生命，神的话改变生命。不是我的话，不是我的努力，不是我的见证，是神的话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不是教会的活动，不是主日学，甚至不是讲道本身，是因为神的话在一切的处境当中被传递出来，神的话改变生命。圣经宣称神的话改变生命。所以门徒训练就是把人带到这真正转变生命的动力之源那里，神的话那里。我们自己和门训人的人，我们都不要依靠我们自己和别人，而是要转向神的话。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我怎么信主，或者我怎么在神的话上成长。当时在学校里，有一个弟兄带着我们几个男生一起查考圣经，我们查考罗马书。我们没有任何的经验，我们直接就打开罗马书这件深奥的蕴含着丰富奥秘的书卷。我现在可以想到我们的理解很多都是可笑的，是错误的，但是神就借着这样的机会亲自的改变我的生命，使我确信他就是那位主。当我们打开神的话，愿意按着神我们所有的不是完全的竭力去了解神的话，神的话奇妙的更新我们的生命。 这是门训关系的四个标志，我希望你今天走的时候可以记住这四个标志。门训是作为一个管道，门训本身不能改变人，而是将从神而来的祝福借着它可以带入另一个人生命当中，所以我们要理解它是管道。门训本身它不具有改变人的生命，而是使人可以连通弄到那真正能改变人生命的源泉那里，神他自己的话，神他自己。我要强调，门训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流程。我之前已经说过，我们今天太多的人把生命成长当作项目机制，而不是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我们教会，别的很多教会会有门训的项目和课程，但是我们不应该把门训理解成课程而已，而是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去说我们经历从神而来的改变。每个人是不同的，有不同的挣扎和试探，门训绝对不是一个能够标准化的一个课程。从核心的意义上讲，门训是要我们做有意识的主动的去做可以帮助别的基督徒在爱心和信心上成长的事情，它是一个更像基督的过程，而不是一个课程，不是一个标准化的工厂的流程。我们当然可以做很多事情，一起读书，有些讨论，一起查经，一起祷告，一起回顾教会讲道和主日学的课内容，可以去对方家里做客，跟孩子一起玩，一起灵修，一起吃饭，一起谈论婚姻和家庭。我们可以做很多门训可以做的事情，你可以有创意，但关键的是你应当扎根于圣经，并且让你们的活动能够有意识的主动的出于爱心的建立关系，这是我们说的门训。你知道当我们的关系深入的时候，这是会有很不舒服的。当你让别人介入你的生命，或者要介入别人的生命的时候，这里会有麻烦。周五我们小组一起讨论的时候，我们常谈到这个麻烦。有些人害怕麻烦，像我一样。别人的事情对你来说有时候像一个麻烦，你要冒风险。最安全的生活，最安全的教会生活就是聚完会就离开。但是神呼召我们在同一个教会成为一个身体一个家，他不是要我们建立泛泛的关系，点头之交，说哦你怎么样，哦我为你祷告，然后回头就忘记他的事情。他们是神乎在我们的属灵上有联系。建立门训关系是有机的，当然具体的做法你可以从我从其他的同工小组长那里得到指导性的建议，但现在我想强调的就是它是一个过程，一个更像基督的过程，不要把它当作一个项目，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标准化的课程。好，今天这一讲我们就是讲到这里。那我让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我希望你记住的就是门训是什么。它有四个标志，它是有意识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关系，不会主动发生，除非你靠着神的帮助采取主动，乐意去付祝福别人。这是你对基督大使命做出回应和顺服的一个方面。第二，门训是一个关系，仅仅用微信社交网络是不够的，你需要跟别人花实际的有质量的时间。第三，它是一个爱的关系，表达爱而不是只是空有一个关系。第四，门训的关系的中心是用神的话彼此造就，神的话才能正确的改变人，而不是我们的观点，不是我们的想法，不是我们在世上得到的智慧。当我的太太怀孕，然后我们决定说小孩出生之后她需要在家这个做全职妈妈带孩子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祷告说，神求你在我们的生活教会周围赐给我们可以一起成长，一起团契的其他的一些父母。我们祷告了很长时间，而神回应我们的方式也很奇妙。有一天我走在路上就看到那个姐妹小小， 我在2008年进教会的时候跟他一个小组，但后来他去读书嘛，很多年没有见过。然后呢，我看到他推着自己的孩子从地铁站那里走来，然后我们就聊起来。他知道我的太太这个要生小孩，然后就提出，也许我们可以在一起花些时间。我没想到就是这样的机会，我们几个家庭，就是我们作为父母，我们的孩子间可以建立这样紧密的联系。神听我们的祷告，并且以非常真实的充满幽默感的我意想不到的方式祝福我们的家庭。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想要建立这样的一个门训的关系吗？向神祷告，神听见，他会为我们预备。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你呼召我们成为一个群体，并且在群体当中成长成熟。你借着这样门训的关系，需要你使从你而来的爱在我们中间被看见，使我们的生命可以越来越像我们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求你帮助我，帮助我们顺服你的命令，并且喜乐的享受你命令赐给我们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